南中国海面积大约是350万平方公里，岛礁250个以上。中国声称斯普拉特利群岛，亦即南沙群岛，以及帕拉塞尔群岛，亦即西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但是周边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以及台湾亦都声称拥有部分岛屿的主权。宾夕凡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戴杰话：
Well, there are many, many aspects to the dispute. The legal aspect of it is something that ultimately depends.
戴杰话：南中国海嘅争端有好多方面，法律层面嘅争端最终取决于边个拥有岛礁嘅主权。原因系呢度唔单止有可能蕴藏住包括原油、天然气同鱼类在内嘅宝贵资源，而且控制咗呢片海域嘅通行权。根据国际法，呢啲权利喺好大程度上取决于边个拥有呢啲地貌。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研究员、国际海洋法专家宋彦辉同样认为，南中国海争端的焦点是岛礁的主权归属问题。他说：
你要去主张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都要根据陆地控制海洋的原则。
宋彦辉说：主张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权，都要根据陆地控制海洋的原则，也就是说这个岛是属于你的，你再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主张对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权利。没有这个领海，没有这个岛屿，没有这块领土，你就没有这个权利。领海是指从一个国家的海岸线或者领海基线向外延伸至12海里的水域。对于这个以内的水域，沿海国享有主权，可以制定和实行法律，实施国家政策，而不受其他国家的干涉。其他国家只有无害通过权，但是在他国领海上空没有飞越的权利。大陆架包含陆地向海洋自然延伸水深不超过200米以内比较平浅的水下陆块，向深海延伸出去的大陆波以及波脚起伏的大陆基，这三者结合起来又称大陆边或者大陆边缘。沿海国对大陆架中的生物和非生物资源享有高度排他的主权性权利。专属经济区是指从领海基线向外延伸12海里的领海，再延伸188海里，总计200海里。在这188海里水域，包括水体、水体上空以及水体下的陆块，所有生物和非生物资源以及风能和太阳能等，都在沿海国的主权性权利范围之内。在这三个水域中，沿海国对领海拥有绝对主权和管辖权，但是在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内，只对天然资源拥有高度排他的管辖权。不过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有重叠的部分，因为大陆架有可能向外自然延伸超过200海里，超过的部分被称为外大陆架或者延伸大陆架。二战结束后，杜鲁门总统颁布了两个总统公告，规定美国陆地附近水深200米以内的平浅水下陆块中所含各种资源，未经美国许可不得开采。陆地向海延伸至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域范围内的生物资源和渔业资源，未经美国许可不得保留。厦门大学南海研究院院长、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习教授傅坤成介绍话，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在1947年正式公布南中国海岛礁的英文名称以及位置图，同时标明一条 U 型线，当时被称为11段线，作为它历史性水域外部界限。具体讲的就是水域内的岛礁被视为中国领土，中国因此享有靠近这些地貌的海上权利。傅坤成教授说，中国这条 U 型线和杜鲁门总统划定的海上范围遵循的是同一个法律依据。他说，
这个法律依据绝不是任何成文的条约，因为不存在，也没有足够的习惯法。那么他的
傅坤成说，这个法律依据绝对不是任何成文的条约，因为不存在，亦没有足够的习惯法。那他的依据是什么？就是法律界时时讲的一个基本的文明国家所依据的法理原则，简单的讲亦就是合理性。美国认为在它的海岸附近，对于比较平浅的大陆架范围内的石油和天然气，以及比较近范围之内的水域里面的渔业资源，它必须享有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所以就是这样公布。很多国家亦陆续就在那几年里面纷纷在海洋上进行所谓的蓝色圈地运动。 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宋燕辉进一步介绍话，2009年在越南和马来西亚向联合国提交了外大陆架划界示意图后，中国亦向联合国正式提出涉及南中国海岛礁主权归属和管辖权的 U 型线的主张，只不过这个是九段线而不是十一段线。他说，
大陆在2009年的5月正式向联合国提出南海的 U 型线，向全世界公告宣示南海九段线。
宋燕辉说，大陆在2009年5月提出南海的 U 型线，向全世界公告和宣示南海九段线里面是中国享有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范围，所以在九段线出来之后，国际社会就开始要求中国大陆厘清，要他讲清楚明白九段线或者 U 型线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地位是什么。法律专家指出，在南中国海岛礁的主权问题上，各国遵循的法律依据不尽相同。马来西亚和文莱依据的是大陆架的范围，菲律宾凭借的是地理的邻近性，中国大陆、台湾和越南则更多的是通过发现和先占原则以及传统捕鱼权来支撑他的主权主张。傅坤成教授说，在中国每个朝代都会为前朝做正史，而且从中央到地方留下的大量的日记或者地方志，因此他有极其丰富的历史证据证明南海岛礁是中国先占取得的。他说，
那么先占取得的含义，简单的讲就是一个岛或者任何一块 陆地，那么一个国家享有，
傅坤成
说，
先占取得的含义简单的讲，就是一个国家对一个岛或者任何一块陆地享有主权，它的来源是一种原始取得，亦即是说它来自于最先发现、最先使用和最先管理这些岛礁。那这个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客观的比赛条件，要比赛哪个先发现，你的历史证据在哪里，哪个先使用，你的历史证据又在哪里，边个先管理，呢个历史证据喺边度？傅坤成教授认为，菲律宾同越南对西沙群岛或者南沙群岛嘅主权主张存在一个软肋，就系佢哋都避而不谈先占取得原则。傅坤成敦促南海主权伸索国尊重国际法，喺提出领土主权主张方面要进行历史证据嘅比赛，而唔系拳头武力嘅比赛。宾夕凡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戴杰指出，根据当代国际法领土主权的确定，必须以有人居住并进行有效的治理条件，但是南中国海争端错综复杂，无法通过传统方法解决。他说，
The problem with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is nobody much lives there and nobody much governs them.
戴杰说，南中国海岛礁的问题是那些地方几乎没有人居住并进行治理，有些岛礁荒无人烟，还有些岛礁一旦在上面搭建一些东西就几乎无法居住，而且大多数岛礁都非常小，这个就意味着无法用传统的办法来确定领土主权，而只能够回到缺乏说服力的具有争议的历史证据上边来。但是争端各方对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例如岛礁所有权易手的问题，各执一词。据原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现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的包道格介绍，为了取缔有争议的历史性水域的主张，为领海的主权主张建立新的标准，国际上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是中国在该公约的谈判中仲是提出历史性水域的主张，并且在谈判记录中加入有关资料。他说，
The claim is not likely to be valid in that it so intrudes on the nearby waters of so many other.
包道格说，中国的主权主张不太可能具有合理性，因为它严重侵犯了很多其他国家的邻近海域，因此很难相信这种单方面的主权主张在国际仲裁或者审议程序中能够站得住脚。在谈判解决南中国海争端的问题上，中国将尽可能的坚持历史性水域的主张，除非最后争端是通过武力而不是谈判得到解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2年12月10号通过，1994年7月28号生效，规定沿海国对领海、大陆架以及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和义务。至今为止，包括中国在内的165个国家以及欧盟签署和批准了该公约。 傅坤成教授指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从未规定领土主权的取得方法，因此南中国海无人岛礁的主权取得不在这个公约的调节范围之内。他说该公约处理的不是陆地主权问题，而是陆地延伸出来的海域范围以及其中权利的问题。他说
南海这边按照现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形成了很严重的重叠主张。
傅坤成说，按照现在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南海形成了严重的重叠主张范围，几乎没有一寸海域不是在周边国家主张的重叠范围之内，有些地方是领海主张的重叠，有些地方是专属经济区或者大陆架主张的重叠，所以相当复杂。因为这里是一个小的半闭海，周边以及中间岛礁上的国家，他们的主张主权范围的领域互相之间距离都很近，所以会有严重的重叠。台湾外交部亚东关系协会前秘书长郭明山认为，虽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定了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的管辖权以及处理相关争端的原则，但是由于沿海国享有在专属经济区开采油气等排他性权利，因此该公约间接造成新索国加速占领南海岛礁，加之岛礁划界困难，缺乏实质的约束力，反而激化新索国主权重叠的争端。他说
这个公约因为它只是就这个领海十二海里以及两百海里的这个排他性经济。
郭明山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领海十二海里以及二百海里的排他性经济水域做了详尽的规划，但是因为这个缘故亦造成了相关国家争先恐后拼命占据有关岛屿，以扩充他们的排他性经济水域，可以说是自私益分。宾夕凡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戴杰指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存在的问题是它主要涉及与领土权利比邻的海上权利，亦就是沿海国陆地附近海洋上所拥有的权利。这样一来，争论的焦点又回到岛屿主权问题上面来。他说
The law of the sea throws you back to this territorial question. It's not very good at resolving those. And once you do that, you're back into our discussion.
戴杰话，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迫使人重新翻到领土主权嘅问题上边嚟，因此无助于南中国海争端嘅解决。一旦咁样做，人又会转回到余下讨论之中嚟。即使历史证据嘅重要性系乜嘢，争端各国行使主权嘅意义何在等。这个就是为什么看到船舰拖网渔船、海岸警卫队以及海军被派到这个海域的原因，即使缺乏说服力，但是这个是行使主权的另外一种方式。菲律宾在2013年将与中国的岛屿主权争端提交国际仲裁，并且在2014年3月向国际海洋法庭提交了书面陈述。不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如果争端涉及海域划界、领土主权、军事冲突或者历史性所有权，缔约国可以提出不接受仲裁的排除性声明。中国在2006年按照该公约第298条的规定，以书面方式做了排除性声明，表示不接受强制仲裁的争端解决机制。即使菲律宾一再敦促中国加入国际仲裁，仲裁庭亦要求中国在2014年12月15号之前以书面形式提供中方的证据，但是中国政府明确表示不参与、不接受菲律宾提出的国际仲裁，而且重申主权归我、各自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葛莱仪分析了菲律宾选择国际海洋法法庭而非国际法院解决与中国的主权争端的原因。他说
The ICJ requires that every party agree.
葛莱仪话，国际法院要求得到诉讼当事方的同意，才能够处理有关案件。比方话，如果越南希望将帕拉塞尔群岛的主权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而中国不同意，国际法院就无法受理这个案件。但是根据国际海洋法公约所设立的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情况则非常不同。一个国家将某项议题提交仲裁庭，被告方可以拒绝仲裁，但是仲裁庭仍然会考虑受理此案，并最终做出裁决。这个就是目前大家所看到的情况。葛莱仪估计仲裁庭可能会在2015年就菲律宾提出的仲裁诉求做出裁决。但是因为国际海洋法法庭没有实施机制，法庭的判决最终有可能无法落实。 葛莱仪表示，有些国家可能会因为中国拒绝接受仲裁而提出中国没有兑现他先前做出的通过国际法解决争端、走出和平崛起的道路的承诺。中国的邻国，特别是一些小国，亦会对他未来的表现感到担忧。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包道格敦促各申诉国在提出主权主张的同时，努力解决彼此间的实际问题。他说
Arbitration will be difficult to achieve, and the undesirability of doing it by conflict and war.
包道格话，鉴于达成仲裁可能非常困难，通过战争解决争端又不可取，因此就应该采取第三条路线，亦就是彼此分享资源。目前所有申索国都只是口头上表示愿意咁做。而家唯一嘅问题就是通过启动外交程序，动员各申索国去实现呢啲目标。在有关当事国对南中国海主权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有些人士督促各方在2002年东盟十国与中国签署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基础上，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以维护南中国海的稳定，增进互信与合作。还有一些人提出通过联合开发和多边经济合作共同开发南中国海资源，无论是何种建议，大家一致同意以和平的方式化解南中国海的岛屿主权争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美在华盛顿报道。